嘅人，身边嘅事，轻轻讲讲十分钟，我又知道多一啲。
各位听众，而家又到咗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咁我哋系继续讲江泽民奇人嘅，我系嘉慧，
我系浩然，
系啦，浩然，我哋上集就讲到，当国际视线对呢场迫害开始关注嘅时候，江泽民就将迫害转为极其隐蔽嘅方式，喺所谓法律嘅掩盖下继续进行。如果法轮功学员能够喺国际上以法律嘅方式对迫害真相进行有效嘅曝光，令到国际社会了解呢场残酷迫害嘅实质，将对江泽民及其同党产生强大嘅震慑作用。咁到咗今期，我哋系继续讲到江泽民对法轮功嘅迫害中，完全违反咗中国嘅法律，亦都违反咗国际公约。如联合国大会喺1948年曾经通过《防止及惩治残害人群罪》嘅公约，其中规定，蓄意全部或者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构成群体灭绝罪。对此类犯罪，无论犯罪者为依宪法负责的统治者、公务员或私人，均应受到惩治，任何人不能够享有豁免权。对此类犯罪实行的是普遍管辖原则，亦即是即使该国非犯罪行为地，行为人或受害人不具有该国国籍，该国都可适用其国内法律来惩治此等犯罪行为的。
因此呢，对江泽民的诉讼具备充足的法理基础了。美国的两个法案为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对江泽民进行起诉提供了条件的。在2002年10月江泽民访问芝加哥期间，法轮功学员成功地完成了递送传票的程序，将江泽民就告上了美国法庭。芝加哥的素江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起诉案。在案件上诉到美国各级法院的过程里面，全世界都知道了江泽民对法轮功所发动的群体灭绝和酷刑迫害。
是啦，同时起诉江泽民案呢，还掀起了全球起诉江泽民的连锁反应。咁控告江泽民诉讼案在全世界各地此起波伏，世界各地的30多个律师一起起诉江泽民，咁多的律师同时起诉同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上，在法律的历史上还未有个先例。诉讼案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很多在各种部门机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政府官员，他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下，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其实他们都知道，总有一日参与这场迫害运动的人一定会遭到相同的起诉命运的。
诉江案既符合了美国的利益，同时都符合了中国的利益。美国的独立宣言向所有人保证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免受酷刑的权利，免受奴役和反人类罪的权利。因此及时阻止江泽民所犯的群体灭绝和酷刑罪行，符合了美国的立国原则。同时呢，这个亦维护了中国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符合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的。其实中国并不等于中共，很多中国人不理解这一点，就是因为被中共洗脑宣传所蒙蔽，忘记了这个具有巨大精神、文化和道德根源的中国。真正的中国人不会纵容文化大革命、天安门屠杀和对法轮功的镇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诉讼案和真正中国的道德精神原则相一致，亦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咁诉江案除了江泽民在芝加哥的三日行程中的较量之外，还存有各类的较量。在2002年的10月，江泽民到达芝加哥的前夕，芝加哥的第四行政区区长布里克温科在市政议会上提出一项支持法轮功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强烈谴责由江泽民一手发动的对法轮功群众的残酷迫害和犯罪，并且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其外交官对修炼法轮功的美国公民， 同埋居民以及支持法轮功嘅美国官员进行骚扰嘅非法行为，诉诸于法律乃至驱逐其出境。咁跟住，芝加哥市议会人际关系委员会举行咗听证会，结果呢个决议案获得咗全体通过，并已递交市政府议会。喺2002年11月6日上午10点，芝加哥市长戴利同埋全体市议员汇集喺芝加哥政府议会大厅开会。呢一项决议案喺大会上面宣读之后，获得冇异议全体通过嘅。
嗱，呢一项与江泽民访美同时进行嘅决议案啊，为江泽民嘅芝加哥之行咧画上咗一个后效深远嘅句号。但系咧，另一场较量啊，先至系啱啱开始嘅。嗱，喺2003年夏天有一日，一个老年人啊，正喺芝加哥中领馆前面打坐，有一部的士咧就突然间喺老人面前停低落嚟，车里边咧就落嚟咗一个人啊，将一封信咧就放喺呢个老人嘅前面就走咗啦。老人睇唔懂英文啊，喺晚上咧，懂英文嘅朋友啊，先至发现呢一封信啊，系由中国驻芝加哥新任总领事徐俊忠啊，亲笔签名写俾伊州议员嘅信啊，信中咧就要求议员咧唔好支持喺芝加哥审理嘅诉光案啊，当地嘅议员啊好同情法轮功喺中国嘅遭遇啊，而且都知道每日咧喺领馆嘅门口练功，咁样样咧，大使馆写俾议员嘅诬蔑信啊就被转交到呢度啦，作为日后法轮功提起诉讼嘅证据嚟嘅。
系啦。揽到咗2003年6月10日，38位美国国会议员以法庭之友嘅名义向法庭递交咗支持诉光案审理嘅辩论书，针对国务院司法部向法庭提出终止呢个诉讼案嘅提议，表达咗佢哋唔同嘅睇法。对于被告江泽民是否享有元首豁免权免于被起诉，美国议员法庭之友强调外国元首豁免法确立的基本原则，这类诉求不应该再通过因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而采取的外交途径来解决，而是应该基于法律标准由法庭来解决的。
是的，这个案件被中南海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中共利用外交途径向美国和其他国家透露江泽民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来阻止这个案件的成立，要求美国动用元首豁免条款终止这个案件。有些国家政府机构官员透露，中国外交官员转达北京对江泽民在美国起诉案的意见时候是非常紧张的，生怕出错，竟然拿出公文逐字逐句地读出北京的态度。据一位中国大使馆的官员私下透露，国际有关起诉江泽民的报道和法庭开庭的资料，大使馆被要求立即报送北京，中共政治局常委就需要马上阅读。
是的，尽管江泽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阻止诉讼案，但是世界各地呢诉讼案就越来越多，到了2005年6月就有15个针对江泽民的诉讼案，加上对江泽民的党羽的追究，一共47个以上的诉讼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的一个国际人权诉讼。
嗱，这些起诉案得到了世界很多著名律师和学者的支持，在德国曾经将阿根廷前独裁者推上法庭的著名刑事法律师沃尔夫冈·卡莱克呢，在2003年11月帮助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指控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镇压法轮功中犯下的罪行。
是的，在比利时，国际著名律师乔治·亨利·波提代表法轮功学员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诉讼，他本人因为控告前智利独裁者奥古斯特·皮洛切特而闻名于世。咁在澳大利亚，名画家张翠英女士起诉江泽民的计划得到了当今著名的人权律师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主席杰弗里·罗宾逊帮助的。是啦，浩然，讲到这里我们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各位听众，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是继续讲江泽民奇人的。拜拜。
拜拜。